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直立行走的锤总，今天很高兴呢，又请到石大师，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命理学中很重要的概念。我也想分几期呢，来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关于食神以及相对应的格局。石大师，其实这件事情在中国的这个命理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性的一个概念，对吧？
是的，食神的话，在我之前的我的节目当中也做过食神的概念，包括正官七杀，包括正印偏印。但今天的话，其实我们是想做一期正官格的概念。正官格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正官格的话，就好比是我们打牌当中它的一个顺子，就好像正官成格之后，你本来只有一个 S， 那我现在有四个 S 了，四或者是当老开了，它是成为炸弹了。这个在命理当中的话，它的能量就比较大，因为盲派当中的话，它就很讲究能量。那其实这就相当于是传统命理当中的我们所谓的富贵，或者说本身的一个格局的提升。那传统命理当中的话，因为格局它只有六个，像印格、财格、正官格、七杀格，还有食神和伤官格，一共六个。那今天的话，我是跟锤总的话是说其中叫格局之首，也就是为什么正官格的话它是格局之首。
对对对，我们可以在这里就是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说明一下这个格局这件事儿。因为我发现呀，石老师，就是很多的人在喜欢这个命理学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时候啊，会更多的着重于五行的这种关系。到了食神这里，包括格局这里呢，就容易产生很多的混乱了。其实从食神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是非常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五行其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种类似像是算法逻辑啊，因为它体现了几种不同能量的基本属性和相互之间的这个所谓生克关系。但是一到了食神这里呢，我觉得就是感觉从名字上似乎就已经赋予了它一种生命力，它好像就马上跟我们的比如说社会啊、家庭啊，甚至是人文等等很多方面就有了一种更生动的这种连接或者匹配。
可以这样来说，因为格局的话，我的理解，其实传统命理的话它讲究格局，和盲派命理当中讲究组合是一样的。因为盲派命理的组合就好比是我刚刚也说了，正官格的话就好比是四张 S 是一个炸弹，盲派命理的话这种组合的话，它的讲究组合就好比是这个石沟蛋凯 A 同花顺，它的组合的话这种变化更多，而且比传统命理的话更复杂。有的小伙伴也在问我八字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我跟他说，像八字的话，它的复杂性，它的不好学也在这里，就它的整个的变化很多，组合很多，而且真正来说的话，那其实都归结两个字，就是说拟人，就它是以我们正常的这种社会生活当中所抽取的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社会现象也好，家庭现象也好，这种人世间的表象也好，那么所用格局把它进行一个框定。其实我理解格局呢，因为我们总说了这个人格局很高，有的说这个人格局很低，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我的公众号，也就是我的爱好运命理公众号当中，我写过，就好比是一个人他这一生当中他能够享受的、能够发展的，或者说能够获取的，他的一个边界，就好比是一个玫瑰花的种子，它可能一开始长得很粗壮，但它再怎么长的话，它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哪怕是一棵很小的苍天大树的一颗种子的话，它无论是经过多少风雨，它总归是要长成一棵大树的。那格局的话，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基因了，那这个基因它本身就是一棵大树，这个基因它本身就是一棵小草。这可以作为格局的一个概念，就是命理当中你所注定的这一生当中的一个基因，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命理的 DNA。
对的对的。另外呢，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呢，就是一方面就是您说的，就格局它显现的一种所谓高和低，但是这个高和低呢，其实大家不要误解为说低的就是差的 就是卑微的。
对，
它其实谈的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取向问题。像您刚才说的，一棵大树，对吧？它可以是变成非常有用的木材，变成宫殿的柱子，所谓栋梁之材，对吧？或者说它可以变成一艘船。但是呢，一朵玫瑰花，它也可能被摆在非常漂亮的殿堂之上，作为整个这个舞台的一个装饰，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亮点。所以呢，价值的取向不同，但是这个所谓的高和低呢，就是看它发挥的一个功能作用的程度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的一个感悟来说呢，我觉得格局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它可能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每个人其实你说活在这个世上啊，他的这个命发挥价值的逻辑和咱们经常说所谓用神，对吧？或者喜神，就是你所采取的策略，这个生命策略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我一个七杀格，然后呢我非要用食伤的这种逻辑来理解我自己的这个生命，
对
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逆势而行，就是你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它的一个特性。所以格局可能在这个方面会呈现了一种形态，呈现了这个种子的一种形态。但是呢，你其实需要依据这个形态的特点去发展自己的话，可能就能够达到像古人所谓的趋吉避凶，或者说能够让自己的发展的程度会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格局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这么多年越接触客户越多啊，然后我自己也进行了一些反思也好，本身的理解也好，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吉凶这件事情，包括格局这件事情，它没有好坏。我就想到了《蜘蛛侠》当中有一句彼得·帕克他当时说的一句话，他的叔叔还是什么就死掉了，他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开他，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嘛，他当时说叫做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所以你承受的东西不一定说是你格局越大的话，不一定你这一生过得就很开心，不一定你这一生过得就很顺遂，这个跟你一生当中的这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是说上天赋予了你这样的责任，要你去做这些事情，那你自己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说得好，说得好。所以您提到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聊这个正观了。
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正观格。就正观格的话，就按照传统命理来说，它一般是在月令当中透出的。比如说像甲日主的话，生于这个酉月，或者说像乙日主生于申月，乙日主生于酉月的话，天干又透出星，那这个属于两个都是乙日主的这个正官，那么这种的话属于这标准的一个正官格，但它比较强调是月令，因为这个在我们的传统命理当中，这个属于比较贵气的这样的一种命格。当然这种贵气的话，你天干一定要是强的，那如果天干弱的话，你本身它成格的话，对，你本身要用印来化，就天干如果弱的话，你本身官星如果就太旺的话，你肯定要用印来化。那对于女性来说，那属于一种幸福，或者说有保障，或者娶到了一个贵夫这样的一种特征啊，所以金龟婿的这样的一种特征。那如果说正官格的话，有的是一种败局嘛，就比如说你天干你很强，日干很强的话，你有这种食伤来克，那这种的话其实也不行，你把这个官星给克坏了，那本身你正官格的话它不成格。那其实传统命理对这些它的一个界定或者要求还是蛮强的，在这方面。
正官这件事很有意思啊，就是一方面是格局之首，再一个好像在古代中国人这个命理学的这些同仁们对于正官是视为吉星之首，就好像正官是一个特别受尊崇的这样的一个食神，所以这件事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正官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
对的对的，对，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他古代就流行叫做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嘛。你再读书再学文武的话，那你肯定要当官嘛，这个才是被认为是正路。就古代的话都是公务员经济嘛，那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估计吧，古代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就我觉得这个有点偏颇。那像古代的话，因为古代当官特别没意思，比如说一个当官的，他有钱有势，但是呢他表面还要装出来一种很谦卑的样子，一种很顺从的样子，他又不敢用这个钱，又不敢抛头露面，每天的话还要一点严肃的样子，不苟言笑。但其实当官的话有自由嘛，我觉得这个对某一个人的人生来说的话，其实他可能算是一种禁锢。但是你说比如对后代也好， 对本身的受尊重程度也好，那么因为我们中国人本身就从古代到现在就怕官嘛，就是一种官文化嘛，那这也是官他被推崇的一个原因。再者，其实正官的人呢，他本身也有这种尊师重道啊，这种正统啊，包括看上去气质比较高贵啊，比较顺从啊，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它都符合了我们的儒家文化。我觉得从这两点当中，这可能也是正官最受推崇的原因。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不一定。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像七杀啊、十伤啊，可能更加重要一点，因为现在决定一个企业也好，决定一个组织也好，最大的一个生命力的话是创新嘛，是本身的一个变革。那如果是正官，你每天的话，像崔总这样对吧？公司，你说我就是只是墨守成规，那我这个觉得的话肯定不行，你肯定要与时俱进嘛，对吧？
对对对，
与时俱进，听到没有？就与石老师俱进，就与时代俱进，
与石老师俱进也对的，
是是是，因为我也在不停的改变我的想法，因为我时辰比较旺，我也在不断改变我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正好前段时间就是这个做周易的这个系列，我里面还讲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也看了很多关于张居正的这个东西，就是张居正其实他当时实行改革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首先就是去严厉的优化这个吏治啊，就是对官员的一个有效管理，从基层一直到高层，其实官员是整个社会体系中运转的关键的人才体系。如果官整个的所，咱们经常说官风不正，这对整个社会带来的这种破坏啊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呢，您刚才提到说中国在古代王朝啊这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所谓官文化，一方面呢就是像您说的，它的好的地方推崇像儒家文化中的君子之风啊，对吧，彬彬有礼啊，要讲礼教。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像张居正这样的代表的就是法家的这个思想，就是官其实你所承担的啊，
对对对，
这个社会的公职，它代表的就是社会的所谓公正性和这个所谓公心，对吧，就是利他心，
对对对，
还有责任心。如果说国家的一个规则意识啊，它的这种对整个社会的有效的疏导和约束体现在谁的身上，那首先就是官的身上。所以呢，正官本身一方面像您说的，它是古代君子的一种至高的生命价值啊，人生价值的一个核心追求。另外呢，就可能也代表着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官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体系中的这个核心力量。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它的这个地位就很高。但我觉得您刚才其实讲的已经很生动了啊，就是这也代表了这个正官格它有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状态，比如说不苟言笑，对吧，一本正经，在这个框架内做事，比较固执啊，比较像有的时候甚至过于顺从。另外呢，可能有时候也会比较爹味十足，是吧，这个领导气太重。
对，因为我发现像刚您提到张居正，我就想到了，其实像古代的话，张居正他应该还算是比较善终的，因为我记得张居正应该是最后是劳累猝死，
对，就是死了之后的名声被整得很惨。
对，您还算是比较好的，像王安石啊这样推崇变法的。您有没有发觉中国古代的凡是那种捡这个老百姓税赋的，或者他是以民为主的这样的一种变革的官员的话，或者是动了整个官僚体系根基的话，这种变法基本上都没有好的结果。只有商鞅他是完全站在皇权的角度上去维护皇权统治的这种变化，那当然他最后也不得好死，
也是车裂呀。
他对对对对对，也是车裂。但是当时的话，他是受到了皇帝的一个推崇。但这个是我刚刚想到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正官呢，如果从他的一些个人气质啊，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啊，就是社会象征来说，可能是这样。那咱们如果进一步说这个格局，如果谈到人的话，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正官的代表性非常的典型，而且很突出。如果是男性论命的话，可能很多的时候把正官视为子女，是吧，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包含在里边。
对，
那女命呢，就有的时候咱们说它好像带来的这种作用会更加的重要，就是官杀往往代表的是所谓的另一半，对吧，男朋友也好，情人也好，或者是老公也好，这样的一个异性的感情生活或者说是一种情感的诉求有着重大变化的一个时代，可能这个正官星本身在女命中的这种作用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微妙。
对对对对对，女性她还有一种感情，那么现在也是可能遇到比较多的，就是官杀混杂。那官杀混杂的话，因为我们中国人他的命理他讲究这种格清局正嘛，
对，
就要么你的八字当中都是正官，要么你的八字当中都是七杀，八字当中出现了两个以上的这种正官，或者一个正官一个七杀这样的结构的话，那其实在感情方面它会有不利的这样的因素。
嗯，
但是呢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那我后面会举几个例子，因为都是我遇到的真正官杀混杂的女命，反而是感情呢它并没有想的这么糟糕。
嗯， 嗯，所以您看就是这个正官呢，大家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否明确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日主本身如果是阳性的，那么你遇到了阴性的克你的五行，你的正官，对吧？
嗯，
那反之如果你是一个阴日主，那你碰到了阳性的相克的就是你的正官。所以你就会发现呢，阴性的日主呢，其实按天干咱们讲过天干的相合嘛，阴日主其实都是合官的，就是它跟这个官本身呢其实是有一种相合关系的，对吧？比如说乙日主碰到了庚金正官，那乙庚合化，丁日主也是丁壬合化，是吧？所以呢这个己土也是如此，它是跟这个甲正官，所以甲己合化。
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呢，阴日主呢遇到了阳官，这其实有合，那就证明着他本身也有一种感情上的彼此相投。嗯，那在古人看来，首先这就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啊，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是阳日主呢，他可能碰到这个所谓阴性的克己者，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他也反映为一种异性相克呢，在咱们的阴阳理论中，就是他是克而有情啊，就是他不是一个跟你像，
对
吧，像一辆车冲过来这个硬碰硬的这种伤害。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同性的呢，往往伤害力比较大，这种像就是咱们说的七杀了。但是呢，正官呢，往往它还带有一定的这个情感因素在里面，所以呢，相对也会好一些。但是这就是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官杀混杂，因为在正官格里边，在各种命理的经典著作中都特别强调。特别比如说女性，她强调所谓的清纯这件事情，是吧？就是要么就是很清，
哎，
就是你不要官杀混杂；要么呢就是纯呢，就是说一个，是吧？那就是你别这个，
哎，
好几个官透出来，或者说好几个杀透出来，这个其实都是代表着一些有问题的。它其实不光是情感方面，它可以寓意为人生的一些追求啊，对吧？或者说自己的在心理上的这个欲望的诉求上，可能都会出现波动。这样的话呢，可能它就像人生目标不稳定一样，有点既要又要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如果就回到情感层面，您刚才也提到说官杀混杂也未必就不好，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您也可以讲一讲啊？是不是就真的像大多数时候我们理解的说，正官格遇到官杀混杂，特别对女性来说，这就是一个让人摇头叹气的状态？
那么官杀混杂，它是一种比较，我理解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在命格当中，它出现了，就像嘴总说的，那出现了又有正官又有七杀，那出现了两个以上的话，就是你本身感情第一个就不存，第二个就是你喜欢的类型的话不同，就好比你今天喜欢这种类型的，明天喜欢白人，后天的话又喜欢黑人。就是说你性格方面，或者说你这种对感情的选择方面的话就不一样，就像有的
用情不专，
用情啊，也可以算是用情不专，也可以算是本身呢，有的人也喜欢走极端，我遇到过的，就一个男朋友不谈以后，他说我下次一定要找一个跟这个人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说你这个命理当中就像是中还是这种人，因为他命理当中的话格清局正嘛，那结果找的还是一种类型的人，甚至找的这个样子都跟之前那个长得差不多的这样的人，对吧？这个属于格清局正。但是我也看过官杀混杂当中有几个的确是人生是比较顺遂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官杀混杂在盲派当中，它的界定跟传统命理当中的话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但是盲派当中它特别强调，就是你官杀混杂它有两种，一种是你只要跟我的婚姻宫不发生关系，第二个是属于你跟我的命，我的整个八字可以成档成式，就好像官杀混杂以后它变成了一个组合，有些女生就我不要感情了，那我这一生的话只想交男性朋友，那么我通过这些男性朋友来帮我事业上或者说这个人生的财富上去做铺垫，或者说我本身 就是一个外面比较能够八面玲珑比较吃得开的，他官杀混杂，他没有一个跟他的婚姻宫发生关系。我也看过，本身在事业上是非常好，他的下面能够帮助他的员工全部都是男员工，就属于那种真的是男性的话异性是能够帮他的。另外我还看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伊莎白泰勒嘛，他的命格的话就是官杀混杂嘛，他当时他不时他我记得好像结过那么有六七次婚，好像最后是找了一个比他小五十多岁的一个男模。当时人家就问他嘛，说是好像带有很亲密的这种角度去问他嘛，说是你这一生当中好像啊，你这个感情生活不专啊。他说感情生活很专一，为什么？他说我的每个老公，那我只和跟我发生关系的男生他才会成为我的老公，就他这样说的。那我当时觉得很佩服嘛，我觉得突然间有起劲的话，突然间比较高大的这个人，至少他不是很滥情。那其实在我的生涯当中，我看过一个相当于离婚最多的人的话，那一个女生的话相当于结过七次婚，她的八字就很有意思，就官杀混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按照盲派的界定，她的每个官杀混杂都跟她的婚姻宫发生关系。她就说过一句话，她说我只跟我的老公牵手。哎，那我就觉得又肃然起敬了一回，对不对？他这个官杀混杂的话，他性格本身也比较强嘛，那没有办法，他这个离婚的话别人受不了他，那这个也是性格不合适嘛。但他这种你说他对感情方面专一嘛，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是蛮专一的。
这叫做多而不滥，就是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很讲究这个所谓解放人性啊，包括说这个情感自由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点是在于，某些人可能把这个就理解为是在各个方面的一种随意性啊，就是我可以随便来，反正我自己都已经放飞了，我管你别人说什么或者怎么理解这件事儿，
对
吧？但是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我觉得他的官杀混杂本身，第一个要么就是他不跟情感宫发生关系，那么所谓的官杀就是我这一生可以利用到的很多有效的资源，对吧？我可以借助这样的资源为我所用，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清晰的逻辑。还有一种呢，就像您说的，就是我尊重于我自己这一生对感情的一种选择的态度和状态，但是我不会说啊，我这个好像我换的配偶很多就意味着我是一个这在情感甚至性的方面是一个很烂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吧？所以呢，他其实看上去换了很多人，但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这种标准和严肃性在里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反映在中国的命理里边，咱们举个例子，就有可能是尽管官杀混杂，咱们说这个甲木，然后呢这个庚金心金啊，可能都透出，但是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官星所坐的这个地支，它有可能它比如说是败地，咱们经常说这个沐浴，对吧？在十二长生里面坐于沐浴这种败地，它本身也带有着肉体啊或者说情色方面的寓意，那可能就变成了咱们说的它就可能
就落到
属于一种所谓烂了。
对
但是如果你单纯的只是官杀混杂，它不是滥情，它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官杀混杂本身是在一种自己的对情感的忠诚忠实和原则之下，然后去做自由的选择。就像您说的是，不管肃然起敬也好，还是一个挺让人佩服的一种人生的一种态度啊。
我后来也跟他交流嘛，因为这也是算是我以前遇到的一个极端案例嘛。你说因为一个女生的话有六次以上的离婚的话，那也会让别人感觉一种好奇，就是她属于我们所现在说的恋爱脑，她完全不看重对方的条件。那可能说完全也是属于比较极端的说法，但是他比较偏重于比如说感情合拍情绪价值，但是呢他自己性格当中的确会有一些比较刚烈的因素，那么所造成最终感情上的失败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从整个他做人的原则来说，那我还是比较佩服他的。
所以这可能也是映射到古代经常说这个身弱不能担财官啊，当然这个话本身说的上面可能有一些绝对性了，但是呢的确就是像您刚才也举例了，说如果是正官格，那你如果没有印这件事儿，因为印是可以生身的嘛，对吧？就是生我的五行作为印，而它的关系是官又可以生印，所以这样的一个连环组合呢，就让官的存在呢，让一个相对偏弱的自我呢获得了给养啊，对吧？你不断的能够获得养分，这样的话才能有所补 充，否则的话呢，这个你很弱但是官很强，那可能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就特别受制于这个官了。像您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包括像伊丽莎白泰勒，我反而觉得他就是典型的所谓身强，就是自我意识啊等等主见他是很强的，对吧？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官哪怕是杀的出现，反而可能让他的生命变得有更多的选择性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吧？
就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里。
对啊，就像现在的泰勒·斯威夫特嘛，就现在最火的，今年要开150场演唱会的。你看到每次分开一个男朋友都要写一首世界名曲出来，那这个每首都朗朗上口，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而且我去看过他的一次采访嘛，人家就问他嘛，说是就相当于你为什么会交这些男友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写他们？他说，假如对方的话不做了这么缺德的事情，我会写他们吗？其实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点有原则又比较随性又洒脱的一个人。那我觉得第一个他有才华，第二个我觉得他本身有他的原则，第三个呢，其实我要表扬他，他属于分手界的业界良心，就是属于这样，只是用首歌来表达对方。
说得好。那如果从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咱们说官星也好啊，或者说正官格它代表的一些这种情感上的寓意，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怎么才算好感情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蛮多元的啊，就是不像以前古代那么所谓要清要纯，对吧？哎，就一位官一个正官透出啊等等，这些可能这样的逻辑在今天就未必再存在了，他可能就要转换一下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什么样的感情是好的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的状态、自己的这种环境，包括格局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从女性的看法来说的话，因为人本身他的欲望的话是没有止境的，那比如说所谓好老公的标准，就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物质价值啊，或者说一些供养啊，或者说能让自己的话衣食无忧啊。然后对方的话在这方面满足你之后，但他在情绪价值方面又不能够满足你，那本身他没有十全十美的这样的事情的。那正官格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他不会让你受到严重的伤害，就比如说在感情方面，
对，
突然之间遇到了所谓的渣男，或者说突然之间的话让你穷困潦倒，因为人本身的话，他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他有种气场在里面。那如果长期的话，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闹啊，这种或者这个男生本身性格的话比较暴力的话，那长期之后的话，两个人都会生病，或者也会带来一些病灾。从这个上面是没有，但是其他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几方面的话，正官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让你在世俗的这种社会阶层格局的提高，像古代所说的叫做夫为妻纲啊，还是说这个以夫为贵，对吧？这种是本身阶层的提升，它都会有。所以说正官格的话，总体来说它对命主是起到好的作用的。那我觉得从现在来说的话，尤其像我们说九火大运女性，她的意识的觉醒，她们更遵从一些情绪上的这种价值，她们可能认为，哎，这个正官格只要给我带来情绪价值，只要跟我的三观合拍，那我就比较满意。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点。正官格的话，就最终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来说，毕竟给你带来的它的好永远是大于这种缺点，所以说正官格依然是贵气的，是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总体上来说古人还是觉得这个官星是一个很吉祥的星啊，还是很好的。不管你老公怎么样，首先说自己呢，你正官透出，这本身也代表着你自己的一个人品状态吧。一方面呢，人比较正直，是吧？比较相信，哎，比较正，活得比较正能量，这是正官的一种很典型特点。再一个呢，就像您说的，就算是存在一些矛盾冲突，但是呢，配偶或者说另一半他不会做太出格的事，他不会抱着一种比较凶残的这种伤害心理啊来对待你。但是像七杀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七杀就下手就非常狠了。
就是正官，对正官格的话，那本身有借印来画比较好，尤其七杀的话一定要更要借印，就必须要借印，否则的话呢，光有正官光有七杀的话，它毕竟还是代表一种压制，一种比如说墨守成规啊，对，比如压力都会有压力，就莫名其妙它就会有压力。而且对于未来的话呢，它会有一种比别人更多的一种，无论说杞人忧天可能是比较重，但是对未来的话 他会想的更多，当然这也是好的事情，对吧？当然毕竟对命主来说他是会有种压力在的。
对，所以您提到这个以印化杀，或者说这个正官配印，其实它就代表的就是不管官和杀，一方面呢它对你的这种压力需要由印来做一种引化，它可以用顺生的方式，对吧？反而这个能量可以为我所用了，这就大家变成一种和谐的状态了。再一个呢，就是古人也经常说这个有官无印，这就是等于是一个地位不稳的官，对吧？你没有印，那你这个官以什么为凭证呢？但是印在其实人的生命中代表的就是自己的一种智慧思考能力，对吧？它的内涵，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很重要，就是当你今天面对官星的时候，包括官杀混杂的时候，如果有印存在，那么印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关键，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还是得把自己的一种独立的这个思考意识形态智识这方面去做提升的。
对的，因为印的话在八字当中，无论是盲派它更强调印，因为印的话毕竟代表一个人的心性嘛。因为我以前也说了，就是哪些人的话他是会让你感觉他求财的时候是属于不择手段的，这种格局当中他有一种叫做财智印的这样的格局嘛。
对，
就他可以把这个心性放掉，去一门心思去求财。
嗯，
那这种的话其实
贪财坏印，
我不知道好坏，但是呢我会避开这样的人。因为本身你作为人的话还是要有一些社会道德，本身还是要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这种戒律的一些制约嘛，你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对不
对？
对
对对，在这里也可以顺便说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咱们一开始讲这个石大师说六个格局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官是分成了正官七杀，但是印和财其实是都是单一的，就不分正偏印或者正偏财。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知识点啊，就是印和财其实在古人看来不管正偏它都是好的，是吧？它都代表了一个对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资源也好，或者是生命的准绳也好，所以呢它是不用分的。那我们接下来最后可能咱来讲讲这个官星，或者说正官格局中大家经常会说的，就是所谓正官见伤官，这个伤官见官就好像是各个方面都会很惨。上次录这个奢侈品的这个节目，然后我开玩笑我说，我觉得奢侈品品牌今天的面对的这个时代就是正官格走伤官运。
正官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你像奢侈品品牌啊，它其实靠的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权威的力量，对吧？第一个包为什么他卖几万块，他的这种地位是绝对的地位，他不需要跟你比的，对吧？你说我要跟你比，那奢侈品说我懒得跟你比，是不是？所以他一定要维护这种地位性和权威性。那时尚谁说了算？就是我说了算。可是在今天呢，今天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伤官运，大家的个性的发挥，对吧？展现时尚的多元化越来越多了，他开始就是抗拒权威，你这么爹味儿谁跟你混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像就所谓的正官格见伤官运，有点没招了。
反而是不是现在好像像这种轻奢的话反而更容易被接受度更高一点，或者像本身这种设计师品牌来说的话，它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就现在的人就像您说的，可能他的本身都是有个性的，如果爹味十足在那边就摆出一副我们知道伪光正的死相，对吧？谁会跟你在一起玩？就是说
你看最近的这个公关事件，就是这个农夫山泉，是吧？其实我觉得就有这种问题。其实有好几个过往这一两年吧，中国的一些算是老牌的资深的好品牌，但是呢主理人呢其实在表述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跟今天人们理解一种舆论的力量以及跟品牌对话的方式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这个大相径庭的，就大家站的这个位置和角度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官格见伤官运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他的这套有点吃不开了，对吧？这种正儿八经啊，
对对对，
然后正襟危坐的这种状态不被接受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可以算是一种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见到伤官的时候，正官的这个力量他发挥不出来，然后被伤官直接克制。因为按照咱们说的这个生克关系来说，其实伤官就是官的七杀嘛，对吧？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 正统的这种八字还是盲派八字当中，它都有一句话嘛，叫做伤官见官为祸百端。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很多小伙伴在我这边来测的时候的话，马上就说，哎呀，他说我命不好，今天我找你测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忐忑。其实我看过很多很极端的案例，前几个礼拜就看过一个很极端的案例啊，这人的话他八字当中有，我记得有四个伤官，女生八字当中有四个伤官，四个伤官，对，他的八字当中四个伤官，这是我看过的这种案例，应该不稀奇。然后他当时只问我
伤官开会了，
对，伤官开会问我事业，他说他就不敢说感情嘛，然后他也不是不敢说，他就想可能要考考我，哎，我说那感情很好，我说你感情很好，不会离婚的。他说我感情我是很好，他非常满意，他最满意的就是他感情。为什么？他这个四个伤官的话，他把官星给牢牢制住了。他的配偶结婚了嘛？嗯，家里面因为伤官的话，孩子也多嘛。因为本身的话，伤官也主小孩嘛。他老公对他也很好，小孩也很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官星给制死了。这官星的话完全听他的话了，就完全顺从了，就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我就不抵抗了，也就是绝对不抵抗。就是而且不抵抗前面加这绝对两个字，他就这个人你会感觉他能量很足，非常强，对这个知识的这种求知欲非常高，就这种。但是呢他家里面的话，做饭洗衣服所有的家务，那所有的事情都要老公做，而且甘之如饴，就是说因为他完全把官给制住了，这种有什么不好？就完全服了，就是彻底的跪服，那我觉得有什么不好，对不对？这种的话你说你感情无论是别人看还是从他角度来看，任何人看都觉得他这个婚姻是幸福的。那可能有些女生她说我慕强，那慕强是你的事情，那别人觉得他这样就是好的，对不对？因为还有一点，就大家不要看到说伤官见官就不好，有些命书当中所说的金水伤官它是喜见官的。那为什么金水伤官喜见官？这里面也很有解释，就好比你是金日柱，那本身的话你是水伤官，比如说你这时候生在冬天，因为你伤官就相当于你的想法，你本身的才能，你本身的智慧，那你生在冬天的话，你这个水不就被冬天冻住了吗？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官的话，它是官的话是火嘛，它来暖局，就好比把你冰冷的心给解冻，那你有什么不好的？不是很好吗？把你冰冷的心，把你那颗冰冷的心智给解冻，既获得了这个智慧，又获得了感情，又获得了创造力，那你说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很好。
对，否则就是这个咱们说叫做金寒水冷嘛，是吧？就好像大家都凝固住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生命的这种能量状态是非常的固结的，它其实没有办法抒发出来。
对对对，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个命理学中很重要的专业词，叫调候嘛，对吧？就是我要把这个气候方面，
对对对
对，我要去调整。所以特别对于这个冬天和夏天，那夏天的时候就是应该多少有些水，这样的话润泽之后它才万物才有了灵气。那冬天也是如此，有了火是吧，哎，大家这个能量才能够，
对，如果伤官的话，
这个，
它需要来水跟金嘛，对吧，来发水，来发水或者水来滋养命局嘛。就其实伤官制官为什么危险，可以说非常的不对，或者说非常偏执的这种说法，
偏执的，
对的。当然盲派当中它有一个点，这个也可以透露一下，就伤官界制官，对吧，你一定要制住，你不制住那你就有问题。因为伤官见官的话， 对于男生来说，他在这个年上的话，我遇到很多都是纪检委这样的人，相当于你这个不制住的话你更有问题，你这个反噬度更大。像女生的话，她伤官制官，那我告诉你，你就完全制住他，你完全找一个听你话的人。但如果你不制住的话，这种反噬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盲派他没有好坏，盲派他跟这个传统命理的话，他更用我们现在来说更奇葩，他没有说是好与坏之分，他觉得你只要制住那就是好，你不制住就是不好。
对对对
我看到最极端的是五个伤官，那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案例。
对对对，你如果是这个正官啊，遇到了比较多的这个伤官的话，就是你要伤官就务必伤尽。我觉得这个伤尽呢，不光是说就是他不见官，这是一种我觉得太表面化的说法。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官被彻底的制住了，对吧？他没有这种所谓的反抗性了，能力上面的所谓强弱，最后构成的一个和谐关系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的。要么呢，就是大家流转的这种所谓官配印，他就顺了；要么呢，就是我干脆，对吧，把这种克制我的力量，我把它反制， 把它充分的制住，把它制服了。那这种情况下，
对对对，
也是，对吧？就是大家进入了一种和谐状态之后，一定是要么就是这个携手并进，要么呢就是这个夫唱妇随，或者反过来这个夫唱妇随，所以他总会有一个和谐的一种状态。
对对对，
但是就像您说的，就是他没有所谓的必然的说一定的好与不好，关键是看这种能量状态是不是达到了他应该有的一种形态。如果说你伤官然后来治官，但是呢又治的不情不愿，好像也有点像要治住了又没治住，那我觉得这个时候问题就大了。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它会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我们古代的话，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还是非常大的，那现在的话，甚至有一道客户他问我说是，哎呀，这个家里面男性客户嘛，就问我，哎呀，我老婆的话伤官治官，我应该怎么样，或者说你看家务都不做，那我就直接来一句，我说平淡家务做只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谁最没出息谁就做，谁最不忙谁就做。然后他听到我这个话就服了。
你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文章，写得很好。其实婚姻关系很简单，大家无非就您刚才也提到过这个情绪价值嘛。而简单来说，无非就是经济价值和情绪价值。那经济价值带动整个家庭的这种社会阶层啊，或者说它的一种发展机会的提升。那么你要是有这个能力，那你这就是你对家庭的一个贡献。那要么呢，你就是贡献情绪价值，对吧？让大家每天回来之后开开心心的，对吧？哎，能够从你这种获得的一种关爱、呵护、一种抚慰，那这就是情绪价值。所以你两边你总得占一个。当然你说你两个都占，那这个就很好，对吧 ？Mr. Right， 对吧？或者 Miss Right。哎，这是最好的，但是至少你得占一个，否则的话你不具备任何一种价值，那这个家庭与你和你与家庭它都没有什么必要了。我觉得这个其实说挺对的。
是因为其实在命理的话，很多它都讲究一种调和跟调和。你像奇门遁甲，它有分为阴盘奇门和传统奇门。像阴盘奇门的话，它其实最强调情绪价值的。像传统奇门里面，就比如说两个人他相克，他就是不好。但阴盘奇门不一样，他讲究两个人他的宫位当中有没有相同的信息，有没有一种柔性的相同信息。那柔性的越多的话反而是越好，因为本身两个人的话就相当于互相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那这种的话有什么不好呢？其实他更强调一种情绪价值。那我们的传统命理包括盲派命理，他也在强调这一点，包括对于双方的关爱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说得好，其实正官也代表着就是有人管你嘛，对吧？有人管你就意味着还是有人在关心你，而且正官咱们也刚刚说了，他的这种管不是抱有一种恶性的目的，他其实还是在于一方面力量上相对柔和异性嘛，另外一个呢就是正官本身也比较正派。有些人其实也还挺喜欢正官的，就是说被人管，挺愿意被人管的，对吧？挺愿意被某些人来管，其实它是有一种这种呵护的一个意义和信息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正官蛮有价值的地方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传统命理来说的话，它是以这种六大格局或者是偏重于格局，但是盲派的话它不一样，它是有这种能量效率和体用的概念。就是盲派当中的话，它是有兵位跟主位，比如说它是属于我主位的话，它的这个为我所用的这种几率或者说它的效率会更大。那么盲派当中的话，它可能更偏重于一些组合，它可能你命理当中并不是正官格，哎，但是你正官的话和其他的某一柱的话它结成了另外一种关系。那这种关系的话在于我人生当中求寿子财也好，幸福度也好，那可能它会更高一点。那它这个跟传统命理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谓它说组合的话，它就有一种宫神跟废神的概念。因为盲派当中他认为你八字当中它每个字都是有能量的，然后每个字的能量呢在你命理当中的发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组合的话，它能量每个字当中它是发挥了50%也好，60%也好，这个它可能是更具体化更数字化而且更形象化， 就是这个是跟传统命理当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它并不拘泥于说一定去判断它是什么格局，而是去看，比如说这个，对吧，正官的存在，它本身是不是跟其他的四柱中的字，这些能量发生了关系，而这个关系是不是构成了一种在整个命盘中，像您说的，它是一种势力，对吧，或者说它是一种做功发生功用的核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去判断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以及对命主来说代表着什么。所以呢，它就是打破从这个格局的限制上来看待问题的逻辑。所以他大家也经常说，就是盲派更加的自由，在很多的地方，包括他对信息的这种直接的一种判断，有的时候是非常犀利的。不过呢，就我也想就是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从不管是我们的群里啊，还是一些评论区啊，还有平时的一些交流，我发现很多人呢对命理很感兴趣，但是呢，这个恕我直言呢，就是可能学的东西比较杂，大家可能接触听到的词很多啊，就各种各样的词，然后把很多概念其实是混在一起去看的，就感觉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像比如说什么拉格朗日方程和某一个方程，它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体系，但是被大家混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很多的相互矛盾或者说不明所以的这种情况。所以在我看来呢，就今天咱们会讲，比如说从食神从格局来谈，可能也有一个目的，就是大家如果从一个维度去看，最好还是把这个方面的能够吃得更透一些，对吧，就是包括比如说阴阳五行还有食神关系，这些基础的东西可能还是决定性的，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才有那个所谓自由发挥的空间。
八字不好学吧，因为其他算命方法的话，它是一种所见即所得嘛，但是八字不是这样，所以说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要系统的学习。
好好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石大师的时间，也感谢各位这个听友的时间啊，今天咱们聊了正官啊，下一期我们可能来聊聊这个七杀格啊，它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所谓官吧。那今天我们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各位，
好，
咱们下期见，再见。